PPT， 因为电脑不知道发生什么状况，一打开它全部都乱掉，重新下载好像也一样，就变这样子，不晓得发生什么事啊，潮湿嘛，中毒嘛，潮湿应该会卷起来，水会卷起来。OK， 没关系哈，会回去再看看，或许那个电脑重开，说不定，好，好，我们刚才讲到这边，这个刚才讲到成习缘，对不对？如果我们这一个，假设啊，我们想要去有朋友来啊，我们要带他们去一个地方吃饭，大家都会去哪里？常去的地方啊，人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啊。那所以我们修行就是要把这个习惯呢变到善的这一边来，我们都习惯五欲啊，色声香味触，所以一定要不断的练习，你才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力量呢做一个扭转，做一个扭转，好，再来，再要讲这个修念才能成定，好，那念呢，老师这边就解释什么是念，念就是什么成习境的意念，你一定要透过这个意念正念力呢，把这一个影像让在内心里面升起，所以要修正念，你影像要先起来，你才能够圆它，所以导师这边谈到修念才能够成定，那定呢不能用幻想而修习成就的，因为你幻想的东西它影像不会固定，懂意思吗？因为想象出来嘛，今天想是这样，明天想是那样子，但是这个你取这个佛像呢必须要跟原来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才是第一关通过，然后再来去专注它，让它越来越明显，后面会谈到安住而明显，要有这两个要素达到之后，这个就是检测我们心到底是不是处在一个正确的一个状态上面，好，再来呢要说明这个正念有令心增强的这些功德，这边有分成几段了，那我们一一来看，主要结构是这样子，好，导师说有了正念呢就能够对治妄圣言的过失，我们要修行啊，修行要怎么修，一定要按照这个佛教我们的方法来修，对不对，或者是按照这个古德圣者他的经验的一个教导，如果按照我们的习气呢，当然就是看电视看电影，就是 happy 的事情，这个不是什么太大的一个罪过，但是它是障道法，大家听得懂吗？对这个修道是一种障碍，好，所以这一个圣言就是圣者的一个教导，特别是关于修行的这一些教导，或是禅修的这些教导，一定要记在心里面，所以现在福言学成佛之道是被要求要被寄送的，然后寄送背完之后会问他说，这里面这句话意思解释一下，不能看课本，哎呀，当然他们要先预习啦，预习完然后就是寄送跟长行，你要内容要能够连接在一起，这是一种训练，就是说当我们要修哪一个部分的时候，我们先提起这个寄送的内容，寄送的每一个字 它又连接到长行里面的解说、哦、所以偈颂它有点类似是一个那一种钥匙啊、哦、你这样插这一个钥匙洞，这个门就打开、哦、开这一个啊，这个门就打开这样子、哦、古代不是有一种修行叫陀罗尼吗？一样的道理、哦、就是说你在记这一些种子字的时候，你必须要明白这个字背后的那一个道理、哦、你是透过这一个字跟这一个教法做连结、哦、所以要有正念、哦、这个念跟记忆回忆正确将这一些教学的内容、哦、能够让能够 提起在心念中提起、哦、所以有了正念就能够对治妄圣言的过失、哦、好，那这一段导师的解说呢 有一点这一个感觉啊，比如说导师说圣言是圣者所开示的法义，圣者包含佛跟佛弟子、哦、那作为修止的所缘，念念不忘于所缘、哦、就能令心不向于处持善，心就安渐渐安定。整个文脉看下来，所缘是什么？这个教导对不对、哦、但是其实我们在修定里面除了这个教导 要作为我们记忆的一个内容之外呢，我们也要知道怎么样把心放在这一个所缘境上面、哦、懂意思吗？所以这一个所缘呢，所以这边我这边写一个暗字了、哦、暗就是我个人的理解，就是这中应该可以包含关于意念所缘的教导，怎么样去意念所缘、哦、的这样种种的教导，以及专注于所缘境，也就是我们选取的这一个对象、哦、应该可以包含这两个方面、哦、那因为你要专注于所缘境，你必须要知道方法，懂意思吗？要不然我们不晓得怎么做，所以它是整个跟 教导教法是连在一起的、哦、所以应该是这样来理解会比较恰当、哦、因为导师不在，要不然要去请教他呵呵 这是一个合理的一个理解啦、哦嗯、好再来，那导师就说明这一个前面是说方法、哦、那再来呢对象是什么？你要对治的对象，对治的心所就是散乱跟昏昧、哦、那其实昏沉跟调举就是我们在某一个修行的阶段，不是他就是他、哦、他不出现就是另外一个出现，就是这两个轮流出现这样子、哦、所以导致说众生的心明了就是清醒的时候、哦、就会胡思乱想、哦、胡思乱想，那心里静下来呢就想睡觉、哦、所以以前的一个同学他说，因为我们都有禅修课嘛、哦、他经常这个失眠的，他每次禅修课他就很高兴，因为他禅修课到禅堂里面他睡得特别甜，那些禅师就骂他说这个禅修是要修心的这种清这个静跟明、哦、不是让你来睡觉的啦、哦、那这个是一个有趣的啦，因为他真的是长期被这个睡眠所干扰、哦、所以这个喜欢禅修有两种，一个是进去很好睡，而不是能够得到禅修功，这是异类啦，但是这个不正确啦，让大家这个提神一下，心一静就昏昧，因为我们的声音很容易让大家先静下来。好，所以这两个就经常他不在就是另外一个出现了，所以他们是 一组来谈的。好，那这两个烦恼的一个心呢会有什么过失呢？ 那这边导师就进一步，他说昏昧而不明了，他是无力的。那明了散乱的心也没有力量，所以这个心没有力，你做不了大事，主要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所以导师说修止成定主要目标就是心力增强，能做常人所不能做的大事。所以之前我们刚才不是说有一些久修静坐的人，他这腿一盘，眼睛一闭啊，两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但是呢他发现他是心力并不强，懂意思吗？所以要去检查我们的心到底有没有力量，遇到善事有没有那一种这种精进力， 要去做这样的一种力量在里面。如果没有，就是修行一定有问题，一定有问题。所以如果是能够修这个心经常能够保持在这种专注稳定正确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心力就会慢慢增强，那能够做常人所不能做的大事。好，那接着下来就是要谈这一个修这一个定呢，心安住之外呢，还要有一个特质，就是明显。这个明显包含两个面向，第一个就是内心必须要是一种清楚的状态，第二个所缘境也要变成也是清楚的一个情况，这个包含两个面向。按照导师所说，好，那这一段里面先说明心应该要有的一个特质，就是稳定下来的时候呢，修定我们要达到的一个这种具足的一个特质是哪一些，就是明显跟安住，安住跟明显。好，那这个是目标，知道之后那怎么样去达到这个目标，那再来就谈方法，那最后谈一些错误的观念。好，好，所以要达到我们前面说要这一个心力增强呢，那就要修这一个心，这是前后连贯下来的，但是因为它已经有一个重点的一个变化，所以我们又立了一个标题。导师的书经常是这样子一气呵成，但是里面又可以分成几个不同的重点的一个区块，就是每一个段落它是相关联的，但是又有一个区块一个区块的主题，很清楚明显的被放在一起谈。所以念导师的书或是要做这一些标题课判，它通常会有一些困难，就是到底要不要切啊，因为你不切这整大段又包含太多的这种重要的要素在里面，你把它切开来，那这些要素就比较容易被呈现出来。这是我们读这个导师书的一个心得。好，那这个心呢要明显又安住，安住又明显，导师重复了两次，表示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要达到的一个目标。好，再来谈方法，先总说以正念为主，正知为主，然后再别事，最后一个解说。好，我们来看这一段的说明，怎么样才会安住又明显呢？老师这边谈到要以正念为主，经常要去意念，就是要这个心系，因为念是什么作用？心系所缘，你所缘境要升起，然后心才会放在它上面，心系所缘。以正念为主，但是这个绳子有时候拉不住，它会跑掉，那又要用钩子把它勾回来， 这个就是正知哈，正知在经论里面有时候譬喻为这个钩哦，然后这个念是绳索，正知是钩哦，更有力量来勾回来哈，来休息，令心呢能够明记，等一下跑掉，能明白记忆所缘啊，清楚明白，一点都不含糊的啊，然后不至于妄念，妄念就是你心想别的事情。而没有把这一个意念所缘这件事情持续下去，这所缘的相不见了，跑到昨天去开 party 的那个景象出来了，有时候修一修会这样子，突然修一修这个影像不见，换另外一个场景，这个就要把它勾回来了，就是这个叫做妄念了，你已经没有在记忆，把那个之前我们应该要让它呈现在内心那一个所缘境，在内心升起跑掉了、哦、那妄念是障于正念的，所以这两个是刚好是相对立的、哦、你妄念就没有正念、哦、你有正念就妄念就不会干扰、哦、就不会出现、嗯、是所以这个妄念是障于正念，是心忘失所缘，忘记了这一个所缘。好，好，那再来就是怎么样来进行啊？导师这边写的非常的简要哦，那需要的时候我们来做一些说明。那这边导师说，休息的时候呢，以心如心以正念力安住所缘哦，正念就像这个绳子嘛，心把它系在这个所缘境上面。意念所缘，然后心系所缘，这是一连串的同这个一个过程当中，你妄念所缘跑掉，你心就没有绑在它上面了嘛，那不像余境流散，就让它安住而相续下去，就是所缘确定在我们这个心现起，心也是放在这一个。就是一定要让这个所缘境心现起，你心就会放在它上面，那就让它安住相续下去，嗯，哦，好，再来。但是安住呢，要留意一件事情，就是要明显，哦。那要怎么样来达到明显呢？哦，安住了要。要求明显的，就要以正知来时时关照，确知住在所缘境。什么意思呢？我们心很容易会跑掉的，哦，所以就是当我们心要跑的时候呢，这个正知就是察觉到这样的一个状况，哦，然后作意，让这个正念呢又放到这个所缘境上面。大家听得懂吗？哦，就是察觉到这个正知就是一种察觉警觉，哦，警觉到已经心有这一种要开始往外散的时候呢，知道之后警觉之后作意，然后把这个心再拉回到所缘境上面来，哦，那这样不断的重复的这个过程，当我们心，哦，能够放在这个所缘境上面，那这个时候心的这个安定越来越深，那这一个明显呢，啊，这个静，因为我们心越静的时候呢，一个影像它就会越清晰，就好像这个讲个譬喻，我们一杯水是那个泥巴水，有没有，哦，这样搅里面是浑浊的嘛，哦，我们看不透，哦，当心慢慢的静下来的时候，那它就会越来越澄清，哦，就是主要是让心确定是在所缘境上面，我们的心就能够越来越专注越安定，哦，那这个明显的这样的特质呢就慢慢能够显现出来，哦，要不然你若心不断的被这一个妄念所干扰，那这个静呢，它没办法很清楚的 呈现在我们眼前，就是心的力量不够，那心的力量越来越强的时候，它的这个影像就会越来越清楚。所以导师这样的讲，只是观照确知呢，那你我们的心就能够处在一个正确的一个状态，然后越来就越有力量，然后就能够明显，主要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好，那这边导师在说明，因为说明可能比较抽象，我们就导师就会举例，那举例有时候也很精要了。我们来看这个里面有加一些字是个人补进去的啦，给提供大家做参考。他说如念佛的人，这念佛的就是念佛的人，那他要怎么样呢？心住佛像，这就是前面所说的以正念安住，对不对？心住于佛像，而且呢要明了佛像，这明了佛像有点这个抽，跟前面好像不太容易配，我这边加了几个字，也就是说用正知来实时观照，确定这个确知，这个明了 也有这个 确知这样的一个作用在里面。确知什么？心安住于一的相好之，一相好之佛像。这个大家好像没有是吗？大家的版本有没有这些字？没有，那表示我们回去有动手脚有在做一些功课，然后就让这一些内容再清楚一点。好，那这个大家补一下。这个明了呢就是有这种确知，确知的一个作，可以 理解为确知这样的一个一个作用，确知。然后佛像呢就渐渐的明显现前，也就是当我们能够确保我们心是安住在所缘境的时候，那心越来越专注，力量就会越大，那个佛像呢也就会跟着我们心的这种安定的一个状态呢，正确的一个安定的状态呢，那个影像会更清楚，佛像就渐渐的明显现前，也就是前面所说的要求明显，以正知来要求明显。好，所以这一个正知呢主要就是把我们的要跑掉的心把它勾回来，然后再提起正念，心系所缘，那能够正确的心系所缘的时候呢，心力越来越强，那明显就会慢慢的有这个明显的这个状态出现，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所以导师最后说这样的安住而又明显呢，也就是明跟静，为修止学程中的修止的学习过程中重要的内容，所以这边明显主要是指所缘境的一个明显。那当然这个时候我们内心也是清楚的，不会有那一种好像怎么样昏这个暗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它可以从两个面向来讲，你佛这个所缘境明显，你的心同时它是相应的，懂意思吗？你的心也是一种 明亮的一个状态，你的境才会清晰。好，最后第三就是要鉴别一些错误的观念，有安住而无明显，还有不取相，还有说明中国禅者呢，他其实他不是没有所缘，他还是有所缘的。好。 我们来看，就是有安住而无明显的一个过失。这边导师 提示我们，就是切勿以为专心一静就得了，就可以了，落入无际的昏昧中。以前我们在也跟这个圣严师父打过禅，那他经常在开示的时候啊，他会跟我们讲一件事情，他说有一些经常打坐的人啊，他会慢慢的不知不觉的落入一种无际的昏昧当中。无际昏昧是我的转述的语，就是按照这边所说的，禅宗叫什么？一滩死水。这边有修禅宗的吗？没有。一滩死水就是你的心是一种处在一种不活泼的一个，也不是不能用活泼，就是不清楚的一个状态，就是昏昧的无际当中，这是维系的。你会觉得你好像你的定功好像就是一打坐两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但是呢，它其实你是已经落入这种所谓的无际的昏昧当中，所以要去检查你的心啊，或是检查你的所缘境到底清不清楚，每一个细节都懂意思吗？你如果检查不出来，表示你的心是处在一个无力的状态，无际昏昧中，所以经常都是要去审查的，所以当然你也不能就是说你审查没有状况就让它继续，然后呢你会有一些这个状况会一个一个出现，如果没有要回过来检查到底有没有这个不正确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都要检查。所以安住跟明显，特别是明显这样的一个特质，当我们心开始专注的时候，明显的特质没有显现，那就是一种无际的昏昧的一个状态。好，第二个，不取相而修。因为我们禅修啊，或是修这个定，一定要有所缘的，这个大圣里面有一种修法，或是在声闻经典也有一种修法，叫做不依一切而修禅。大家听过没有？他这个依啊，他这个不依一切的依啊，就是说他其实是不只取一切而修，其实他还是要依着所缘境，然后起这一种定心，然后呢不执着这样的一个所缘境。懂意思吗？这个依主要是不取不着的一个概念，你要成定你还是要有所缘的，这个不管是中观或是瑜伽都是这样子教，没有别的方法。好，那这个导师说有以为我是不取相而修的，无分别的，不用细心一静也还是有修有证，好，导师说这个应该有误会的了，即使是不着相无分别，你起初呢还是要对这样的一个修行的方法，你要如何不执着，对不对？那这个方法你还是要去意念嘛，所以导师不是前面有说圣言嘛，对不对？圣言，圣人的就是教这个禅修的一个教导，所以必须要对这样的一个修学的内容有一番的了解，然后专心向着修去。这其实你已经以这一个教导为所缘了，懂意思吗？所以说这还不是细念所缘，你的所缘就是这些教导啊，教导。如果什么都不想， 这个要到达这一个定境的时候，或是智慧无分别智要开发的时候呢，确实是一切法都是一种都是障碍啦，就是要破除一切法。但是初学是无此可能，就是你的想是超越一切的一种境。初学是不可能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若什么都不想，幽灵似的茫无着落，那会有什么成就呢？你不会有什么成就，做白日梦，做白日梦。OK， 好，好，再来，再谈到这个中国禅者。其实他们也是有所缘的，他们所缘是什么？念佛的人是谁？托死尸的人是谁？这是话头，话头禅，就是去参他。话头跟公案不一样，公案是故事，话头是一句话，你去参，去参这一话，就是它是一个问句。念佛人是谁？托死尸的人是谁？好，那从这样的一个话头呢，它能够激起这个疑情，心就专注在这一个问题上面。好，所以由此激起疑情，跟我们一般所说心系着佛像啊，或是出入息啊，这个方便不太一样啊，因为它还是属于一种思维的一个状态，但是你的心是专注在一个问题上面，至少是一个范围里面，是一个范围里面，方便不同，小小不同，但由此使心怎么样打成一片。所谓打成一片，就是跟这个话头呢融合在一起，也就是心跟这个对象呢打成一片了，不分你我。然后这个时候怎么样？可以剥落妄念，因为你已经跟这个话头打成一片，你妄念都会剥落了。那其实这还是心系已尽，懂意思吗？你系的是问题嘛。好，那有些禅宗的古德好像这样子就可以开悟了。那这当然要看你的资粮了，就是说我们现在为什么看不到真相或是真理，因为我们的心的认识啊带有错误的一些活动跟着在运作，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这是无始以来，你只要一产生认识，没有透过佛法的训练，你就是会有这种错误的一个认知，懂意思了哈？会认为这个东西一般中观这样讲的就是实有，这无始以来你这一些错误的这一些概念的活动，就是跟随在我们的这个跟进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如影随形。那这个东西在导师的成佛之道里面叫做什么？Papancha， 突然忘记了，叫做等一下我翻一下。细论，这个叫细论啊，中观所讲的细论就是这种无始以来让我们这一种认识活动产生颠倒错误的一种新的一种内在非常深刻内在的一种活动，它会伴随着我们的认识啊，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这一种佛法的教学 不要按照惯性的一种了解、哦、按照惯性理解就是一切都是实在的，懂意思吗、哦、那按照佛法的理解呢，就是要破除这样的一种逆向的一个思维，这样子才能够把这个戏论在跟那个内心深处这样的一种戏论把它给破除、哦、那就要修空观，因为空就是要破除这一种所谓的自信的这样的一种见、哦、这个在导师或是中观的这一个这个教学的体系里面叫做戏论、哦、戏论就是让我们认识没办法正确的一种的一种很内心深处的一种活动、哦、它会让我们的认识充满着错误、哦、充满着错误，它很微细，不容易去破除，所以要修这一个空观、哦、才能够去破除它。嗯，好，所以这一个，所以当这个妄念一排除之后、哦、也就是把这一些这种内心深处，假设我们有办法把内心深处这一种这个戏论把它给排除了，那我们就看到真相了、哦、看到真相我们就能够所有的烦恼活动就消失于无形，懂意思吗、哦、这有点类似这一个一棵树上面有很多叶子、哦、当这一个树干这样被这一个、哦、比如说炸药这样一炸，砰，整个树干都碎掉之后，叶子怎么样，没有这个着力点它就掉落下来了，懂意思吗、哦、所以我们的烦恼为什么能够有会活动，因为有一个外境认为实有的对象可以去黏着他，贪爱他，恨他等等之类，所以修行的一个下手处呢，就是对外境的一种正确的认识开始、哦、你认识他清楚了，你的心就不会被迷惑、哦、懂意思了、哦嗯、以后再讲一些实，因为我们生活上也很多这种实例了、哦、比如说我们暗暗的地方看到远处有一坨什么长长的东西，我们会升起恐惧，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那是一条蛇，对不对？当我们看清它不是一条蛇，是一个条绳子的时候，这些烦恼的心就顿时就消失了。明白这个道理，就是修行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看清事实，那这些烦恼就没有这个着力点、哦嗯、好，那再来就要谈到这一个所缘呢、啊，哈、哦。那这个所缘呢，导师先讲这个所缘境啊。我们修定的这种所缘境有很多种啊、哦，在这么多种里面呢，它必须要符合两个特质啊、哦。第一个，能清净。把能够排除我们的烦恼、哦、然后呢第二个是顺于正理、哦、与真理相应的、哦、与真理相应，那这样子才能够解脱、哦、要不然越修越麻烦、哦、所以导师在这边先谈这个所缘境需要有这两种原则、哦、所以他说圣说是所缘，能净或障者，这是第一个，或向于正理，或顺于正理，能向于处理，这是第二种原则。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在这一段这个偈颂里面，导师大概可以分成三个段落，他的说明可以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是概述所缘境的类别、哦、然后再来说明所缘境它要合于两个大的原则、哦、 那再来最后说明这两个大原则的这个所缘呢，它是通于止跟观、哦、我们观也要有所缘，对不对？修止也要有所缘、哦、那其实呢，到底是观的所缘或是止的所缘，就看你在缘他的时候是要去让心专注于一境，还是要去对他做这一种抉择分别考察，懂意思吗、哦、如果是要做抉择分别考察，那这个是观的所缘，同样都可以是出入息、哦、或是这一个就所缘可以是一样的啦，但是不同的一个作用的一个修学方式，就说明它是指的所缘或是观的所缘，其实就看你怎么去操作我们的心、哦、对象都是可以相同的、哦、懂意思吗、哦、所缘境可以相同，但是心的作用如果是安定的，那就是止的所缘，心的作用去抉择、哦、去分别抉择，那这是观的一个所缘，那它所缘境都是可以是一样的、哦、好，我们来看第一个类别。那这边导师就谈到，并非所有的任何所缘都可以作为我们念的一个对象、哦、那再来有四类的这种所缘、哦、我们可能只能讲前半部，后面可能要这一个、下一次了、哦、下回分解。好，我们来看导师这边一开始说，到底应住心于什么所缘呢、哦、才能够修习成定，那什么样的所缘是没有一定的、哦、但是这个没有一定的也不是说什么都可以、哦、而是说在可作为所缘境的这种种种所缘中有很多种，不一定要修哪一个、哦、可以修这一个不净的、哦、或是修白骨、哦、好像有人修这个水晶球水晶球、哦、很多啦、哦、很多都只要能够符合后面的一些原则，那都可以作为修定的一个所缘对象、哦嗯、好，那再来导师这边就谈到瑜伽师、哦、或是瑜伽师不是练那个 yoga 的啦、哦、瑜伽师就是禅修的啦，这印度话 yoga 它不是在那边凹这个手啊脚啊、哦，这个瑜伽师他 yoga 他也是一种修心的一种专注，他有也就是禅修的概念了、哦、yoga 也是禅修、哦、所以在佛经里面的瑜伽师就是我们相当于我们这边所说的禅师、哦、修禅的这一些人、哦、这些老师。他说所缘呢有四大类、哦、有四大类，这四大类其实他们、哦、都有那个英文叫 overlap， 就是重叠了、哦、都有重叠的地方，因为这些是古德他们因为禅修其实有不同的传承，对不对、哦、不同的教学，那久了之后呢，大家要做这一些有些人他们专门去用进行所缘来修、哦、有些专门教善巧所缘、哦、有些专门用这个进惑所缘来修，那里面的内涵都有这个重叠的一个情况、哦、就是对内容有相同的、哦、那周遍所缘呢就包含一切、哦、 就包含这一些，基本上就是周边所缘，它就包含一切的啦，就包含一切，但是它还是立为一项，所以它就是古代就有这 四类的一种内容教学跟说法啊，所缘。那周边所缘其实它可以依它的这个内容，它可以包含二三四。那这个是瑜伽师，就是瑜伽师地论里面所传的哈。那导师在著作里面，他也有谈到这些内容呢，在部派佛教的论书啊，部派的论书里面也有出现过啊。那它出现是二三四，主要是二三四这三类了哈。所以这个周遍所缘，可以当作这个总说，然后下面细说这样子。好，那关于这个里面呢，因为周遍所缘比较复杂了，而且它可以包含后面三个，所以导师在这边有主要说明，就是净行所缘、善巧所缘跟净惑所缘这几类、哦、这几类。好，那再来，可能没有时间了，时间差不多了啦、哦、那接着下来就是要说明这个所缘要有这个净智惑障跟气顺正理这两个原则、哦、所以修定啊，很重要，就是要挑一个我们心能够欢喜的一个所缘，懂意思吗？就是我们看到它，我们心就很能够很熟悉，能够安住放在它上面、哦、不要去挑一个我们心不但能够放在上面这样的所缘。在俱舍论里面有谈到这个假设啊，我们要这个要专注身体的某一个部位啊、哦，身体的某个部位，那他有讲到，看你心放在哪个部位的时候，你的心是能够欢喜的，那你就把心放在那边，懂意思，就是你熟悉欢喜的啊、哦，所以一开始选择所缘是很重要，就是我们心能够很容易的放在上面。好，那这相关的这一些细节呢、哦、那我们就要到下个月了，很快，大家可能觉得很久，我个人觉得很快，上课的人就觉得哎，这些内容又要准备、哦、那大家听就可以轻松的听，我们讲要很严肃的讲。OK，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哈、哦。这个是138啊，138。好，我们最后回向啊、哦，最后回向。好，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感谢大家。